一二三，你要再三拍哦。
我对啊，我再三拍啊。
哦，我们讲会有 lag 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上因为上次也是。
OK， 好，
一二三，
没有 lag。
我跟你有 lag， 我拍了以后你才 lag，
真的吗？
不，你因为现在是我数，所以你当然不会觉得有 lag 啊。数的那个人会觉得 lag。所以你刚刚你数，因为你看到就是你看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就是 lagging， yes。好的，嗯，Hi Kelly，
Hi Abby， 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Talk Shop 诚实商店，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一个电视节目，它算是电视节目吗？美剧，
对对对，是一个 Apple TV 上面的一个很短的剧集，叫做 Severance， 然后它的中文翻译是人生切割术。
这是我在一个 podcast 上面听到有一个蛮喜欢的主持人，他在跟他的 co-host， 就是另外一个主持人，讨论这个节目，然后他不想要透露太多，但是他一直在赞叹着他多么的喜欢这个节目。那我觉得今天就是换成我也要继续拿这把圣火分享下去，让喜欢我们的人听到了我们如此喜欢这个节目，也会觉得哦，那他也想要看一下。
呀、yeah, 我已经超久没有看影集了，不知道多久了，而且我没有订阅 Netflix， 这算是一个很少见的情况吗？还是现在它有多流行？
我其实不太确定，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订阅就是众多平台里面的其中之一，像 Catchplay， 但我知道你有 Disney Plus， 只是那不是你自己选择要订的。
那是那个手机门号。手机门号付 Disney Plus。
对，所以你就是算有 Disney Plus， 那也就是算你有在订阅，只是你没有在看。
对对，没错。哇，真的太了解我了。对啊，所以就很久没有看影集，然后最近就想说因为被 Abby 推坑，然后想说好吧，就勉强看个勉强先看个一集看个两集，然后前面几集看的时候还想说这节奏也太慢了吧，就是我还想说他是不是要故弄玄虚，因为你知道他整个气氛是非常诡异的。
嗯，没错。
对，然后可是看到后面我觉得他真的看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他那个节奏设计的很完美，你知道他很像缓慢加速。
嗯，
在加到一个速度之前你都会觉得到底是要多慢，可是到后面就突然像失控般的，然后最后就结束在一个
你不要这样子暴雷。
好，对不起对不起，
我在剪辑的时候会把你刚才说的全部变成一些神效。
嗯，
这一个影集我觉得它的前提，这是前提吗？
他的设定吗？还是
他的设定，我觉得他的设定非常的有趣，就是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这应该算是科幻吧，如果要分类的话，因为我们会说他的 genre， 诶，我有这个 YouTube 影片告诉大家怎么样发音 genre， 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法语的单字对吗？但它也确实是，所以那个G 你不能把它念成 J， right？ 它是 Z， 是有震动的，像我们说 Z 的那个 Z 一样。 Genre
Genre Genre，
没错， Genre 就是它的分类。以分类来讲，我会说它是科幻还有乌托邦的中文的反义要叫什么？
反乌托邦。
OK，它应该也算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科幻吧，科幻片。
对对，反乌托邦是什么意思？
反乌托邦通常是就是在这个设定里，它主要的那个概念出发点都是好的，它会有一个理想，然后你听这个理想你会觉得哦，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执行的 idea， 但是它真正被执行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想法，这个出发点其实是有很多漏洞的，是一开始你没有想到的。
哦，真的耶。
就在真正实践的时候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有蛮多的故事，就是本来是想要建造乌托邦，结果呢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这类的一些影集或小说就是 dystopian。那它就是从 utopian, right? Utopia 是名词嘛，乌托邦，完美的世界。然后呢 utopian 是它的形容词。反义的话就是 dystopia, 然后 dystopian。
哦，为什么这会让我想到就是共产主义啊？
Yeah, 没错，就是如果你想共产主义的话，你会觉得他这个理想是非常好，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共享。但是当他真正被执行的时候，你就看到蛮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但那不代表就是共产主义本身它就是邪恶的，只是它被执行的时候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过一次有一次是有一些可怕事情发生。The Animal Farm, 动物农庄，其实讲的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它也算是一个dystopian novel。
才疏学浅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这本小说很有名，是那个乔治·欧威尔吗？
没错， George Orwell。 Yeah, 所以呢刚才回到我们所讲的，以分类而言它是科幻。那为什么是科幻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因素是我们必须要去相信，就是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个科技。
我现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怎样才能不爆雷的，跟因为我怕观众会不会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是不是需要稍微讲一下这个人生切割术这个影集是在干嘛？
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解释啊。
好。
我先解释它的分类嘛，然后为什么是科幻？它是科幻，就是因为它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现在世界运作的方式。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新的科技。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科技是什么？
好，这个科技就是在你脑子里植入一个什么，还是
它是植入一个晶片？
对，它植入一个晶片，然后它这个东西，这个晶片会让你在进入某些特定的空间的时候，就要它设定好的那个空间，它是空间相关的。你可能进到一个房间或是一个什么，你就会忘记在这个房间以外的那个自己，所以就等于很像一个人的意识切割成两个，一个是在外面生活的，一个是在里面的。
没错，那也是为什么这一部剧就叫做 Severance。 Severance 这个名词它来自于动词的 sever, S-E-V-E-R, to sever 它的意思就是把它切割。等于是你在办公室里面的人格就跟你在外面的这个人格是切割开来的。这个你目前认为是你自己的人是在外面的，但你一旦进入了办公室的空间，这个晶片呢就会启动，然后把你变成了一个等于是空白的人。你的其他的这些聪明啊都还在，只是你的记忆不在。那这当然也让我们思考，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今天会是自己，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记忆。那当我们今天没有了记忆以后，就等于好像我们是一个空白的人，是一个全新的人。所以这一部剧也有探讨到就是 Who am I? 我是谁的这样哲学的一个，可能哲学的一个难题吧，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说到我们很常在现代的社会会讲到work-life balance, 工作跟生活要平衡是很重要的。他们达到这个 work-life balance 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个切割术，让你在工作的时候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你在外面的人格，不会影响到你自己。你工作上就算压力再大，有了再多不愉快的事情，跟同事可能有一些纷争或者是被人家欺负都没有关系，你走出这个办公室你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就会变成原本的自己。 也不会记得你在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说，就是当你回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里的那个人会记得他上次在办公室，或是他之前从以前到现在在办公室的任何事情。
那对于在里面的那一个人就其实蛮不公平的，因为他的整个人生就只有工作。
对对，但因为他是非自愿的被创造出来的嘛，里面这个人的诞生不是他自愿的嘛，他是外面那个人因为某些原因，比方说可能觉得说诶这样就可以不要想工作的事情嘛，所以就去做这个手术，然后就创造出里面这个人。但是也许一开始没有想过就是哦会是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概念就像你刚刚说那个乌托邦跟反乌托邦，这个就是我不要想下班，我下班就是下班，上班就是上班。我猜如果我们都还没开始进入这个讨论，如果只是问，我不晓得如果今天去问路人说你想不想做这个手术，我猜啦，我猜这我不确定，但是假设今天如果一个人他是属于说我上班就只是糊口饭吃，比方说哦我就是要工作嘛，然后下班的就是反正就是我要下班了，我就是要做我下班后该做的事情，然后隔天再去上班。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我猜是不是就会想要做这个手术。
嗯，我觉得应该是对。
那你会想要吗？
我觉得我应该很断定的说我不会想要，但我不太确定为什么我现在在迟疑。可能因为我太可以果断的说我绝对不会想要，这让我自我怀疑，就是我怎么会那么的果断的直接说我不想要。
哦，
通常如果我们太快的回答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里面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哲学问题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也许这代表的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深思过。所以呢，虽然我现在直接想要说我绝对不会，但我这个绝对不会跟这个速度就是让我觉得我也许还没有想清楚。那当然你看完这个节目以后，你绝对可能会被某一个程度的影响吧，就是它会有某一个导向。但是如果撇开这个剧情只是去想这个状况的话，我直觉上会认为我不想要是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有这个 podcast， 它叫诚实商店，你就可以知道工作对我们来讲是如此的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如此无法切割的。
你应该说，你刚刚要说的应该是要说，毕竟我们这个 podcast 它叫 talk shop， 因为 talk shop 就是我们要聊工作啊。如果我们去做了这个手术，是要怎么聊？
没错，我们就只能 talk shopping 了，就没有办法 talk shop。对，所以它会让这一个 podcast 直接倒掉。因为这个 podcast 的生存，所以我们必须要勇敢的拒绝接受这个手术，不要这个晶片。那我会觉得我喜欢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我多少可以掌握的。
哦，是一个控制狂的概念。
控制狂的概念吗？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有很多事情确实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是我接受的。我们无法控制一切，但是我喜欢这个有控制的这个幻觉吧，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那至少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有意识，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可以做相对的应变。但像如果在剧里面我有想过这一点，我工作很忙，即便真实的我工作很忙，可能不会选择去休息，但是呢，至少我知道我工作很忙，我很累，所以我应该要休息。做某一些选择，如果没有做的话，那也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可以承担。可是如果事情就一直发生，然后我自愿的不想知道，那我其实会觉得这会令我感到非常的恐慌，我总是宁愿要知道即便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 你宁愿当痛苦的人，也不要当快乐的猪。
没错。They say ignorance is bliss. 就是这个快乐的猪吗？
我忘记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毁谤猪呢？Ignorance is bliss, 就是无知是幸福的吗？
对，
我没有办法认同 ignorance is bliss。 我如果可以选择知道跟不知道，无论会快乐还是不快乐，我总是一定要知道。
嗯，
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手术。那你呢 Kelly？
我想先回答你刚刚讲，你觉得你很珍惜这个你拥有的这口气，这个被给定的这个 conscious， 对不对？就是这个意识，我是有意识的，我想要保持着我的意识看着这些东西，而不是说就是把它拱手交给别人嘛。
嗯，没错。
或是交给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的人。你这个就让我想到啊，就回答你刚刚你说我想不想要做这个人生切割术。
对。
嗯，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也很怕把问题说死，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会不会想做，但是我认为我的理由比较像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的人生有一半的时间不知道在干嘛，因为就是我会觉得我的生命被浪费掉了。
嗯，
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刚刚在想说我要不要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就是几年前去荷兰，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几乎所有人去荷兰都会尝试比方说哦，就是使用一些大麻的制品嘛，或是比方说吃那个大麻蛋糕啊。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去，然后我们就想了很久，我跟你说最后我们就选择不要吃任何大麻的东西，不要体验大麻。然后回来以后跟很多人讲，大家就觉得匪夷所思啊，就觉得人都到那里了为什么不是。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跟我朋友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觉得出国，尤其是出国来玩或者是保持清醒的，比方说欣赏任何东西，我可以欣赏美景，我可以保持清醒，我可以思考事情，或甚至我可以不要思考，我就放空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我是在感觉是活着就对了，然后让自己人在国外搭飞机过来腔调就是可能几个小时人事不知，不知道在干嘛，或是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你就觉得好可惜哦。我们找不到理由想要让自己意识不清，我们想要意识很清楚。所以最后想了半天就觉得不要好了，就是出来玩的那个机会这么珍贵，不想要就是让自己不知道在干嘛。因为就看那些经验，有些人不是还说什么他可能就会昏在饭店一整天。然后就觉得天哪，我才不要，太可惜了。
嗯，
所以最后就选择不要吃。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生切割术应该可能也是一样的概念的，就是我应该至少目前可能不会去做啦，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可惜。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好奇心很重，就是好奇心有时候会重到啊，即使有一件事看起来比方说无聊又痛苦，但是你会因为想说这到底可以多无聊，或是这到底可以多痛，好奇心战胜一切，有没有？
对，我就曾看过 Kelly 教练对于桌上的不明物体非常好奇，然后就不经思考的直接把这个不明物体捡起来放入嘴巴里面，以后才惊呼Oh no！
天哪，是动物啊。
所以呢，对，他是非常非常好奇的，没有错。我是见证人。How you do anything is how you do everything.
真的。但是千万不要尝试哦，就是这我觉得有点危险。真的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
对，这很危险。如果不危险的话也通常是恶心的。如果你要尝试的话，你必须要跟 Kelly 教练一样把自己的身体练得壮壮的，然后你就可以无限的去发挥你的这个好奇心，探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大家知道这是开玩笑的对吧？你练得再怎么壮，你也没办法抵抗那个吃下去的东西，就是可能会有病菌啊或是什么的。
嗯， That's right.
所以结论是我们都不是很想要做这个人生切割术，但是呢，因为这部戏它是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就是你同时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干嘛跟里面的人在干嘛嘛。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maybe 可能会想要实验吧，就是如果我可以知道，比方说如果今天我是参与一个实验，然后他提供了比方说非常丰厚的报酬好了，然后说哦，这个手术风险极低，而且你就可以观察里面的你自己在干嘛，或者是比方说如果他是可以 reverse 的，比方说哦，这可以，我记得他那个戏里面的设定是不是你也可以就是不要了、
对，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实验的过程，然后觉得是安全的啊或者，然后我可以观察里面的人，我说诶搞不好我会做，因为你看好奇心战胜一切。对，现在是因为没办法知道里面的人在干嘛情况下，我就会觉得我到底为何。
没错，我可以想象你可能会设定你想要试试看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这段时间去尝试了以后再离开，但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只有部分的你会能够知道。
对，
然后去满足那个好奇心，这应该会让你的好奇心更发作吧，你可能会想要去揭发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变成所谓的这个 whistleblower。
你说吹哨者。
对，我觉得很难想象你可以因为好奇而去，然后呢就安于在 OK 我就是会有一部分不知道，这完全没有满足你的好奇心啊。
对啊，
我要绕回去一个概念。我之前有跟一个工程师合作，我很喜欢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 work is worship， 就是他是一个对于宗教很虔诚的人，所以他常常在讲 worship 这件事情，就是膜拜。然后有一天呢，我跟他在谈工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workis worship， 那我也非常的同意，因为当我们很爱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每一次我们为他付出的努力，那确实就像一个朝圣般的一个经验、
oh.
然后也确实工作是我们的个人价值很大的一个来源。
是耶，
我们是不断的在创造增加这个自我价值，所以呢当我们选择了要把自己分割，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很大的自我价值存在的这一个部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到底在里面贡献了什么，或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无从得知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个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那我必须要重新定义这个自我价值。所以可能这个工作狂的我如果去做切割术的话，应该就会在下班了以后又跑出一个 side hustle，
还继续工作。
对，我就是会继续工作下去，只是不是做那个切割术公司里面的工作，在外面做我自己的工作。那也因此要去切割就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对，只会让你时间变少。
没错。那也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自由选择我们的行业，所以可能比较没有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吧。Right，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切割术是因为他不想要做他目前做的工作，但是他需要做这个工作来赚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可以进入这个公司切割进去，然后完全不用去面对他这些讨厌做的事情，赚钱，然后出来以后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Yeah，
这是我可以想象的一个可能。那他看起来会跟我一样，就是出来以后继续工作，但我觉得那两个状况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那我刚才有想到，就是延伸出一个问题是，当如果你不想要面对你工作的事情，有好几个可能嘛，你不想面对你的工作，可能压力很大，工作有不开心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不喜欢你的工作，有可能是在你的岗位上你需要做一些 你在道德上不能认同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自己切割掉不是很危险吗？因为你谨慎的这个道德标准就会没有办法守住，因为你没有意识。有可能你在里面的自己因为还是你，所以到最后还是可能会反抗，还是可能会譬如说像 Kelly 这么有好奇心，还是会想要去挖掘就是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是欸，
只是就是他可以去糊弄你嘛，他可以去骗你，使你做一些你原本不会做的事情，但这个几率其实蛮大的。
Yeah.
那这是我害怕的部分。
欸，对耶，我觉得欸，我刚刚说我好奇心，可是我不是大胆的那种好奇心哦，就是我之前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重点，就是我是既好奇可是又没胆的这种。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我很害怕做了这个东西以后，它毕竟把我的意识给切割了耶，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会不会真的变成比方说我的大脑里面出现异常，神经接错或是干嘛什么这种问题，然后我就有没有产生多个人格，就是它会有一些副作用，然后这种副作用是非常令人抓狂的。它可能不只是说我的手受个伤或什么，它可能是它会出现一些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就想它会不会出现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期的那种。我觉得我从小好像都很担心这种事情，就是有点像是突然我不是我了，我的意识它要不就是分割成了一个什么状态，不然就是
对，
我没有办法可能控制或是意识到或是解释我想了些什么或是我做了些什么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会让我觉得很恐惧，因为可能也许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我之所以是我，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我们脑袋这个意识中装的这些东西是我是我你是你。但如果这些东西变成了不是我认得的，或是某些情况下我觉得它不可控了，当然的确它本来也有可能很多就是我不可控制的，只是我以为我可以控制，但如果它已经变成一个超出我想象的状态，我可能会觉得我真正的害怕应该是我怕我有一天会害怕我自己。对对，就是我在怕我怕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如果会害怕自己，对我来说是很值得害怕的一件事情。
好多层哦， This is so meta。如果你害怕你自己，你就会害怕你害怕你自己这件事情，是吗？
我想一下，也就是我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恐惧这件事情，我一想到就觉得我会害怕。这样是不是很多层？
对，它是有蛮多层的概念在里面，但也非常的能够轻易理解。因为在这世界上面，我们真正唯一所拥有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无法仍旧感觉到我们可以掌握我们自己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完全空虚，完全失去所有的一个境界，所以这是可怕的，没有错。但如果你在这之前你就已经修行成功了，那么你就不用害怕啦。
什么意思？
因为不是在佛教里面有这个无我的概念吗？你本来就不存在了
啊，
所以你就不用怕你自己啊，因为那个你怕的只是个幻象而已
啊。那我觉得你讲的很好，我觉得对。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去研究这些宗教的东西，就是基督教佛教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有点像是，对，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担忧是我有一天会害怕我自己，我的确就会想要知道那什么东西是我自己啊，害怕未知啊，害怕未知，怕我成为一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一个存在。
对，这是我想所有人类最深层的一个恐惧。It's quite universal, I think. 那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宗教是如此一个安定的力量。就是如果你不是追求佛教是无我这个概念的话，那其他宗教 通常都会有一个神，让你可以托付你所有的担忧。但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就是不是宗教人士的话，至少还有哲学，我觉得哲学也可以提供蛮多的安慰的。
嗯，是。说到哲学，我刚刚突然想到，你知道那个卡夫卡不是有一本书叫《变形记》吗？
对，我最近才在 Anything 里面这个直播，我有讲到 Metamorphosis。
Oh yeah，
嗯哼，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以一个人最大的恐惧作为这部小说一个就是破题，就是一个重大的开场。你有一天醒来变成一个
巨虫，
对你完全就是吓死。像以前不是有部电影叫那个第九禁区，它好像什么 District 9， 它就是你正在蜕变成一个但它好像不是，它好像比较不是从害怕或是未知，它有点像是你开始变成你原本曾经讨厌曾经反对的东西，然后这个过程是蛮感动的啊，这部片。但是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会触发恐惧，但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代表它是会让我想要继续看下去的东西。
刚才所讲到这个卡夫卡的经典，这些是绝对蛮值得我们去读的。还有呢，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个 Severance 人生切割术，
我觉得非常好看。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充满哲学，充满一些令人省思的问题，还有充满挑战的一个电视剧。
不过它只有 Apple TV 上有哦。
对，Kelly 当时蛮意外的，就是他看完以后他去查资料，结果发现了什么？
就发现繁体中文的讨论很少耶。就是甚至我比方说，因为我有时候会看一些 YouTuber 嘛，在讲电影啊讲影集的，然后就发现说极少有在讨论，还是只是我没查到。如果听众有发现说才不是耶，明明就哪里有什么什么，可以就是留个言跟我讲一下。但就发现他的讨论真的很少吧，可能是因为平台的限制嘛。
没错，因为你不但需要有苹果的产品，你还要再另外去订 Apple TV 你才看得到。但据我所知，你应该可以免费的看第一集，它通常电视剧好像第一集都是免费开放给大家试看的。所以呢，即便你没有 Apple TV，我也推荐你先去看第一集，然后呢，你要记得我们在一开始有讲到的，它一开始的步调会有点慢，但这不是它整部剧的定调。Give it some time, give it some space, you will be amazed.
哇，这个真是太有哲理了。
你要帮我翻译吗？
这是一种做事的态度。你再讲一次。突然忘记，
我来想一下，我有没有办法记得 ？Give it some time, give it some space，
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空间。
You will be amazed。
你会被惊艳到。
Nice，
yeah，
thank you，
谢谢。
那么我们就应该来到了这个诚实时间。
对哦。
Let's be honest。What do we want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好，这个礼拜我希望让什么事情诚实呢？我希望
我刚才又听到铃声了，但是你也及时把它关掉。
天哪！对啊，我刚刚迅雷不及掩耳。随时都会在不恰当的时间想起来。好，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 Apple Watch 啊？
是，
它就只需要在我手腕上震动，对不对？那这还要先换 iPhone 天哪！
没错，我就是 Apple Watch 的爱好者。
天哪，我要守住最后一条阵线。
Come over to the dark side.
那好，我要 bring to fruition 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睡觉的时间要再固定一点。就是有时候睡前你知道会突然开始滑手机，但是滑的东西有可能会吸在一个洞里，白天有时候还好，就比方说它会是一个在虾皮上买一个很不用在那个时间看的东西，而且会不知道为什么要看。比方说我可能只是在看，哦，像我就跟你说我那个手机支架断掉，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滑，就知道买什么手机支架这种，然后就突然说我为什么要现在在这个，我灯都已经关一半了，想说这样子对什么，就是那个长辈不说这样黄斑部病变啊，在暗的光源下这边滑手机，但就停不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周要 bring to fruition 的事情其实就是关灯以后我就会把手机调掉嘛，然后就睡觉。这好像比较像是要养成的习惯，是不是？这算是 bring to fruition 吗？
Yeah， 因为我觉得这也可以是你所选择的一个目标。
对，
因为只要你想一想，你这个礼拜你都确实做到了，那你就是让它诚实了吗？下一个礼拜如果你还想要再选同样的这一个目标，你还是可以选啊。那你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习惯就是你不断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间隔都使你所想要做的事情诚实。那有一些事情绝对不是你做完那一次以后诚实了然后呢就结束，你必须要一做再做，即便它变成了你的习惯，也有可能会有一天这个习惯被颠覆
呀，
或者是完全被忘记，那你又要再重来一遍。所以它是一个 never ending process， 永远不会结束的。
我跟你说，我的课程里面有一个，我有设定一个五大核心价值，第三个就是练习就已经是目的了呀。就是不是说练习要成为一个什么然后就结束，练习就是目的。
没错。 Yes， the journey is the destination。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也想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们也有在跟着我们每一个礼拜选你想要诚实的事情，那你也可以选择建立一个习惯。
嗯，
我想我们都有可能会因为很有野心，所以呢会很贪心的想要每一个礼拜都选不同的事情。但如果一个习惯真的对你很重要，你是可以一再的重复选择它。
对，
它可以为你带来的效益其实可以很大。那等到你全部都准备好了，你想要再选另外一件事情，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练习本身就像 Kelly 教练所说的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不用觉得练那个比较好，练这个好像比较不好，因为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I love that. 那我要做什么呢？我希望这个礼拜我可以开花结果的事情就是 I want to tame my to-do list。 我要来驯服一下我的这一个 to-do list 的 inbox。
现在有1200个吗？
来看一下哦，我用一个软体叫做 Things。 天哪，哎，你好厉害哦，我告诉你，我现在差不多总数确实是有1200多个事情要做。
哈，
你好厉害哦，你真的很厉害耶。
天哪，我随便猜的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太夸张了，我随便猜的。
对，这是叫你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吗？大家是这样讲的吗？
对对对。
老实说我不懂耶，蛔虫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你看到的事情
啊。你好好笑。
他所在的地方没有办法意识到。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蛮好笑的。OK， 所以 inbox， 我有分成两个部分吗？一个是 inbox， 一个是 today。
到底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
那我在 inbox 里面我有662项工作 tasks， today 就是我有分成 inbox 嘛，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丢进去 inbox， 然后呢很重要的事情我通常觉得任何事情我想到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都会把它们丢在 today，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那我现在呢，今天我对自己说我该做的事情总共有553项。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所以呢，加起来确实是差不多1200多个项目。
更夸张是竟然是代价。
真的太夸张了。所以我这礼拜我希望在下一次跟你讲话之前可以来驯服我的 to-do list。 我真的觉得这个软体非常好用，但是我现在压力一大一忙所使用的方式只会觉得哇，我快要淹没在这个工作沙里面了，就工作沙漠吗？工作沼泽里面了。
流沙。
流沙，没错，这些 tasks 就像流沙一样，然后我就陷入其中。所以我希望呢，我可以把它驯服回他们都可以是最多最多是二位数，但我希望就是可以十几项就好，最好是单位数，两个项目都是。
哦，我的天哪，那我们有一集来讨论一下，第一个为什么 to do list 上面这么多东西，第二个是请问你要如何把它 tame 成，你那个过程是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才能把它是1200多个变成二位数个。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 to do list 上面出现过超过，应该没有超过100个过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是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都忘记，像我今天出门要去办什么事，我两个该带的东西都没带，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因为想说不要记下来就忘记。
但我告诉你，像我这样子记也不见得就代表我会做到，所以呢不是说我的这些 tasks 很多就代表我可能出去一定会记得我要带什么，我也很常忘东忘西的。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就可以来讨论这个 to-do list。
好，
这应该大家也会有兴趣。然后也刚好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成果，也许我诚实的部分，也许我只能部分诚实，所以呢就是一个还很青涩的果实，但它至少是第一步，就是会有一个果长出来。他有没有成熟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下周见。
下周要变成熟女了
啊，我现在已经算是熟女了不是吗？We are here。 嗯，我们有观众说可以想一个结语，那结语就是愿大家都可以因为诚实而让你们的愿望都诚实。
诶，我记得你有写结语啊，你说愿大家。
哦，没有，那个只是一个 Facebook post。
但是我觉得那句非常好，诶，我现在就要念出来。等一下啊，我电脑好慢啊。啊，是网络很慢。诶，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诶。我只是事实查核，这就是 evidence base。愿大家的心愿都能因为诚实，就是 honesty， 而诚实就是bring to fruition 吗？我觉得这句很棒。
May all of your wishes come to fruition because of your honesty。
哦，好棒哦。
Or may your honesty help you bring all your wishes to fruition。
哇，更棒。
谢谢。哇，那结语讲完了以后，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讨论，所以就没有结语了。
哦，好，那我们就。
那就只好用原本的咯。拜。拜拜，就这样子咯。
好，OK， 拜拜。